Shabbat Shalom， 我们一起来祷告。阿比努沙巴沙玛因，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是爱的源头，你乐于将你的爱赐给那些遵行你的律例典章、你的妥拉的儿女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早早将你家里的规定、将你国度的法则，主，你都已经在这本书上告诉了我们，让我们这一生走在你的道路上面，走在你话语的道路上面。主，我们是自由的。主，我们也知道，当我们遵行你的话语，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是追着我们跑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今天的讲台交在你的手中。主，愿讲的听的，主，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主，你的圣灵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在信息中，主，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贴近你的心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感谢奉靠耶稣阿玛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是巴沙龙。这一周我们的 Parashai， 我们这一周的主题 Teruma，他的意思就是奉献，是从出埃及记第25章第一节到27章的第19节。哈夫塔拉的部分从列王记上第5章第26节到第6章第13节。新约的部分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1节到第15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33到37节。这是这个年度 Parasha 的第十九周，也是出埃及记的第七周，主题是奉献 Teruma。 让我们一章一章的来看这周的妥拉它所叙述的是什么。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神吩咐命令建造会幕，讲到圣所至圣所里面的摆设以及建造的蓝图。而第二十六章有关于分隔圣所至圣所的幔子及会幕外面的罩棚，它的材料。二十七章说到外院的建造蓝图，那么从至圣所到圣所，最后到外院，这一点我们等一下来分享。首先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字 Teruma。 我们常听到需要学习希伯来原文的妥拉，翻译无论多么的好，都没有办法表达希伯来原文包含的微妙之处和它多层的那个意义。首先我们分享这个字 Teruma。 这个字希伯来文的原文，它的丰富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这个词也就是本周的 Parasha 的名字。最常见的翻译它就是奉献，礼物，带礼物来，但同时它还有举祭还有献祭的意思。在这周的经文 Teruma 指的是礼物的奉献，但这个字不仅仅于简单的意味着礼物或者是奉献，它源自于两个独立的字根，意思是被分别出来和提升。本质上对会幕的奉献不仅仅是为了建造会幕，表面上摩西他为会幕的建造筹集了所有所需要的一切材料，事实上有内在的重要性，让我们明白神儿女的身份认证和一生我们要走的命定。过往仇敌利用各种方式欺骗蒙骗了我们，让我们偏离了我们的命定，忘记了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 这周的信息将透过会幕的建造，让我们夺回我们身份及清楚的明白神在你我的身上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奇妙的是，这周的妥拉一开始，神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这个奉献送礼物是有特定的对象，这个对象是以色列人要为神奉献送礼物来。而希伯来原文说的是以色列的儿子，这个以色列儿子是复数的形态，而所要送的这个礼物，这个奉献的礼物，它是单数。神对于这个奉献的礼物，它是有规范的，是有指定的，它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还有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这是一个神指定他要的礼物，指定的人奉献，那么要有指定的心态，他要甘心乐意。这两节的经文看似简单，但其实它蕴藏了很深的含义。而这些礼物是为了神要建造圣所所用的，目的是神他明确的指出，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你我必须要真知道，妥拉的每一件事没有过去。你不是在读一本历史，不是在读一本以色列人的历史，不是因为你回到了妥拉，你回到了根源，需要读连你自己都觉得读不懂的事情。虽然从教导中我们知道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对你我来说，但到底有多么重要呢？与我们现在的生活它到底有什么关联？如果我们只是把神的教导当成教条，那么如何说真理得以叫我自由呢？只按着妥拉的字面来遵守，而不是打从你的内心真知道，以至于你甘心遵从顺服，那这样的人生真的很辛苦。所以当我接到通知要分享这周的信息的时候，短短的三章说的是会幕的建造、奉献的材料、圣所至圣所外院。那么我要问，现在有会幕吗？现在有圣殿吗？有献祭吗？有大祭司？有，现在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有大祭司存在。这些经文只单单描述神晓谕摩西在当时出埃及后，在旷野的时候，需要为神建造一个居住的地方吗？那么这个是因地制宜。当他们进了迦南，有了固定的有了一个有了国土之后，是否这个会幕就失去它的意义，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呢？就已经过去了吗？那么神到底要你我从这个经文中间明白什么，知道什么？这些经文如何能够对应到我们现在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不是与你我无关的。当我们每天诵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求神给你我智慧，能够知道，能够真知道这些经文中神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否则妥拉对你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此一来，那么这一条路是走不远的。让我们从保罗的书信来看，格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接着十七节，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弟兄姐妹，从这里 你看到了建造圣殿与你我的关系。如果你还不明白，那么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六节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对照神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所说的，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么神的心意和神的爱和神想要与人亲近的那个心，就明明的可以看见了。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他要与我们同住，他要居住在我们里面，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那么这些建殿的材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它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首先你需要甘心乐意，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为了他甘心乐意的去做任何的事情，只为了要讨他欢心，没有任何的埋怨，不是吗？所以建造圣殿，你的心灵的圣殿，神的殿，最重要的是你要心甘情愿。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只因为有爱，不管是对婚姻中的另一方或是对我们的子女，所以我们的心态要对。接着奉献或者说送礼物，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会送礼物给人，但是呢都是以我喜欢什么，那我相信你也一定会喜欢来挑选礼物去送人。有些时候是因为习俗是如此，我比较少去想那么接受这个礼物的人他喜欢什么。最常见的是当我们的朋友他的孩子满月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送长命锁给这个孩子。那么这个长命锁只是一个意义，对这个孩子来讲并没有满足他的需要。所以当我转念之后，我改变了送礼物的时候要按着接受礼物之人的喜好。那么明白了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神要摩西小谕以色列的儿子们给神的礼物是按着神的需要。首先提出来的礼物是金银铜。记得出埃及的前一夜，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虚索无度，而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苦待之下400年来应得的工价。以色列人被苦待，神看见了，神也听见了他们的哀嚎。诗篇103篇第6节说道，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而神所要的礼物金银铜是息息相关，环环相扣。这不但是神要求建殿的材料，也是神和属神的人他所要求的特质。犹太人有一派的说法代表了这三种类型的奉献。他说金象征着慈善的黄金标准，这是最高的水准的奉献。当你一帆风顺， 你就愿意将这些金银财宝带到神的面前奉献，那么这是最高的，是金黄金的标准。 Zahav 这个字是健康的时候捐赠的，而银 Kesef 是表示当你面临困境而转向慈惠事业的贡献者。当你有困难，你面临的困难，你就带着钱到神的圣殿去奉献。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就是 Kesef， 就是你的心态是银。而铜它是指的是某人当他得了重病，或者是他想要留下金钱作为自己来世的功德， 那么这就是同。那真的是这个样子吗？这个说起来非常的世俗化。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神他鉴定金银铜到底代表着什么。金我们都知道，金代表圣洁，所以你的殿要圣洁，是要被分别出来的，与别人不同的，使神乐于居住。要知道利未记十一章第四十四节，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它有多么重要呢？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面。但是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靠我们自己事实上是有相当程度的困难。感谢主，因为神的慈爱给了我们一条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啊，耶稣基督，靠着圣灵保惠师住在你，住在我里面，帮助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的神乐于居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而银代表的是救赎，当以色列人哀嚎的时候，他们或许是单单的想要改变现状，但神对他们却有更大的救赎的计划，不但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满足了他们的哀求，更加的带领他们到神应许给他的列祖流奶与蜜的美地，并赐给他们妥拉，也就是神的话语，甚至于将这些话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二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我们再来看同章的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为父神爱我们，知道再多的献祭，再多的祭牲的血，也没有办法洗净众人的罪，他的子民永远没有办法能够得到救赎。所以以爱子耶稣啊，承担世人的罪，独自背上你我重罪的十字架，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被世人百般的凌辱，甘心为了要完成阿爸天父的爱，钉在十字架上，留下最后一句话，成了。他完成了救赎，无条件的成为你，成为我生命中建造圣殿的材料。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建造会幕的银，这个救赎因着耶稣啊，使我们有了这个丰富的恩典，白白的得来，白白的得来了救赎。他只一次献上，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而同代表的是审判，我们的神是审判的主。生命记第一章第十七节说到，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神有审判的权柄。而诗篇第九篇第七节，为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 他的宝座设立在审判基础上。而在的诗篇第九篇接下来第八节，他说他要按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那么审判什么？用什么来审判呢？家有家规，地上的国家有国家的法律，每一个国家都有一本治理百姓的书，律法全书。当人犯罪的时候，法官是用什么法律来判断人犯罪的刑罚呢？那就是地上的这一本律法全书。那么神审判的时候，他有什么依据呢？什么是神国的律法？那么什么是神家中的家法呢？这个家法，神国度的律例典章，从起初神用说的，再来到亲自在西乃山上告诉摩西，并且神用指头写在石板上，但人总是健忘的，神便将这些话刻在人的心板上，然而应着景象，人仍然忤逆神的话。最终神派了他的独生爱子，将他的话，将神的道身体力行地行在这个地上。到末了，如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三节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弟兄姐妹，神的会幕用铜做的材料，神已经将天国的律例典章早早就给了你，给了我。当你按照他的话，按照他的妥拉去过你的日子，使你自己是被分别出来，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是用神指示的金银铜所建造的，你就是为他造了圣所，他也乐于居住在这个殿里。如果只是单纯的要以色列人应该向米什卡这个会幕提供金子银子的，那么使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为什么神不简单的说，你们拿金银铜造圣所，让我住在其中呢？以色列人经历了摩西不在也40个昼夜，那个神与百姓中间的桥梁的那个人，是不是死了呢？所以在这里的关键字是动词 Shekem， 居住。在此之前，他从未被用来与神有联系，他最终能够成为 Mishkan 圣所。 Shekana 意思就是神，神圣的存在。 Shekana 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邻居，也就是说住在隔壁的人，你的邻舍，你的邻居。以色列人所需要的，也就是神给他们的，是一种与神之间亲近的感觉，就好像邻居一样，非常的亲近，非常的熟识，而不是应该要透过摩西，透过人而与神亲近。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但我们的神不在时间空间里，许多的时候有些人他做完礼拜就拜拜，神还是在那个 教堂的建筑物里面，从那里出来之后继续过自己日常的生活，一直等到礼拜天再去坐着当基督徒。耶稣啊，在马太福音第15章第7节，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第8节，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第9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如果你真知道你的身体 是圣灵的殿，那么你就会更加看重建殿的材料。利未记十八章第四节，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利未记中，我们常常会读到，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而这些在利未记26章第46节，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的。一个国家的律法尚且不能够轻易的废除或是更改，那更何况神所说出来的话，神所说的律例典章，神的话，神的妥拉，从亘古到永远，它不会更改。正如启示录22章第18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弟兄姐妹，这个真的真的真的非常的严重，请你绝对不要掉以轻心。耶利米书26章第2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的院内，对犹大城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最近有些人他们在反映，我们读圣经，我们读新约，我们不遵循妥拉所说的条例去走去做，我们不是也是活得好好的吗？反而是你们遵循他的一切话去行，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不做这个不做那个，看起来更加的不自由，不见得更加的蒙福，反而我们可以看见是失去更多的口福。但是我认为，正如这一周的妥拉，神所要的甘心乐意，因为爱，我要遵行他的话。生命记第四章第40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那为什么要用 teruma 这个字呢？妥拉使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他说你给我带来一份 teruma， 他不应该说你来给我献祭吗？ offering 比较贴切吗？所以给予不是肤浅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的行为，它的好处同时向两个方向流动，培养自发性的慷慨，让你的心专注于他人的需要，为你内在的神打开一个空间，一个 mishka， 那这当然是一份礼物。当你甘心乐意献上 teruma 的时候，那就是改变生命的秘密，也就是遇见神的最好的一条路，这也是感恩的方式，一种感恩的行为，这就是人心灵中神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的差异。非常有意思的是，举祭的名字来自于祭祀时祭司使用的上下动作，将祭物举到神的面前，然后从神那里接受回来。同样，摇祭的名字来自祭司以挥手式的摇动来献摇祭时所有，这是一个动作。祭物被握在献祭者的手上，祭司的手放在献祭者的手下面，祭物被向前向祭坛挥动，然后从祭坛向后挥动，将其交给主，然后从主那里接受它作为礼物，这就是送给祭司。所以这样的字，同样的一个字 teruma， 祭物的右肩，更确切的说他的右大腿是举祭，胸甲是摇祭，这两块肉都是交给祭司可以吃的，其余的肉则都交给献祭者，他可以在主的圣所里与他的家人跟朋友一起分享。举祭和摇祭是平安祭的一部分，平安祭是我们在利未记中读到的五种献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而平安祭是唯一献祭的人可以拿一部分的祭物供自己食用的一个祭，此外它是唯一跟赎罪和用祭牲献祭没有关系，也就是五祭中唯一不涉及动物祭祀的，它是膳食或者是说谷物的祭祀，而不是动物的祭祀。那么接着我们一起来看圣所里面摆放的是什么，神的计划、神的设计它又是什么。第25章第10节说到，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柜子它是有固定的尺寸，是神所规定的。第11节，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要镶上金牙边，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这个柜里面要放神所赐给我们的法版，放在这个柜里面，神的律例典章，它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柜上有金金做的施恩座，施恩座长2肘半，宽1肘半，要用金子锤出2个记录簿，安在施恩座的2头，这头做一个记录簿，那头做一个记录簿，2记录簿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2头，2记录簿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记录簿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神接着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2记录簿的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情。那为什么要用皂荚木呢？因为它是以色列在旷野生长的树木之一，致密而且极其坚固，它可以成为任何类型的家具，它是最好的选择。最主要它可以抵抗腐烂，木材没有办法被昆虫食用，所以它的木材非常的紧密，难以被水来渗透。皂荚木是唯一用在会幕的木质材料，可以代代相传，约柜的外面都包着金子圣洁，为了是让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妥拉，我们需要装着妥拉的约柜，我们需要学习获取让妥拉成为你的生命。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你如何获得妥拉，神的话语的真谛？那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而最重要的是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所以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努力的读，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而至圣所与圣所中间有一个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染的细麻织的幔子，上面绣着基路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断气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7章51节说到，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这幔子代表什么呢？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么这个幔子根据妥拉是用染的细麻制成的，却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裂成两半，将圣所进入至圣所的道路向所有的人，向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开放，打开了，让人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那么进入圣所，这里面有陈设饼桌、金灯台，还有一个金香炉。那么金香炉我们会在下周来讨论。陈设饼桌一样是用皂荚木，外面包裹着金子，它的尺寸是长两肘，宽一肘，高一肘半。桌子的四角上面有四个金环，可以杠抬桌子。桌子的上面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都是用金金制作的。金灯台是用金金意大利德，用一块金子锤出灯台的座和它的盖与杯、球与花。捶打的金子暗示着受苦的仆人、受苦的救主，现在在神面前他得着荣耀。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节经文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我常常诵读。感谢主，因为耶稣为我们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到平安 shalom， 因为那个打在他身上的鞭伤，每一个鞭伤都使我们得着医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啊，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感谢主，感谢耶稣啊，为我们每一个人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罪得以救赎。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啊，受苦的仆人，我们的主。而灯台的七个灯盏，他说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这是祭司的职责。亚伦跟他的子孙要管理这个灯，这个灯是永远不得熄灭。而陈设饼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边，而金灯台安在帐幕的南边，他们彼此相对。我们知道陈设饼摆放了有12个哈拉，每逢第四日日落前，进入安息日前，他会置换新的饼，而旧的饼卸下来之后给祭司吃。那么据说这个饼卸下来之后，过了一个礼拜仍然好像刚出炉，美味。陈设饼的桌子它不断地提醒我们神与他的百姓所立的永恒之约，以及神为以色列十二支派，我们知道十二个饼来代表十二个支派的供应。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5节，耶稣啊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接着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陈设饼预示弥赛亚和他对神圣约的实现，所以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说到，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宗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作为这个新约更美好的约，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赦免，他偿还了，他为我们把罪献上了赎罪祭，买赎了，不需要再献祭。我们每天的供应现在就是神活生生的话语，就在他的妥拉里面。那么金灯台重要性在于他的光永远不熄灭，那是真光。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就是世界的光，永恒的光。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耶稣是世界的光。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是真光，他是光，他要他的门徒，他要你我也能够成为世界的光。如何你才能够成为世界的光？如果你不明白神的话语，他说我，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就是道成肉身，他就是道，他就是神的话语，他就是妥拉。如果你不明白，你如何能为他成为末后世代的光？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加上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光象征着神的教会，在这末后的日子要成为灯台，照亮黑暗的时代，所以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但也同样的担负着传讲神话语的真理，神的话语，神的妥拉，神的律例典章，是我们这一代要担负着传讲出去。而金灯台与陈设饼桌，它是彼此相对。金灯台的光照亮着象征神话语妥拉，而这个妥拉就好像陈设饼桌，也因着神的话将人引到光明中。诗篇第119篇第130节说到，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那是真光。再回到出埃及记第27章，我们从圣所到外院，这里说的是铜祭坛，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尺寸是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要在这坛的四周拐角做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这里的一切器具使用的不再是金，而是铜，知道铜代表审判。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要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的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是用铜做的，用皂荚木为坛做杠，用铜来包裹。 杠要穿在坛的两旁的环子内，用意抬坛。再一次的吩咐摩西，这些建殿的细节是神再一次对摩西说的。他说：“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从创世纪，我们读到为神筑坛，为神筑了一座坛。这个坛通常是一堆未切割的石头。挪亚出方舟，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坛上献燔祭。当耶和华神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也筑了坛，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而以撒着紧了之后，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雅各他也筑了坛，有一个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摩西他也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这些筑的坛并没有说明是用什么来筑成的，还用什么材料，一般都认为是用旷野随处可以得到的石头所筑成的。一直到出埃及记第20章25节，他说：“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有别于这些坛，神指示献祭的坛是要用铜包裹的皂荚木。这里的坛有一个名字，希伯来文 Mizbah， 是四个希伯来文的缩写，分别指的是宽恕、价值、祝福和生命。神的祭坛象征着是一个宽恕的地方，是一个赎罪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认罪，是一个有价值的地方，一个从无辜的生命来代替，从一个无罪的生命来代有罪的生命的地方，一个祝福的地方，主垂听并赐下他的怜悯，一个生命的地方，神借着他赐给人新的生命。他的慈悲源自于献祭祭牲所流的血。经由会幕的唯一门，唯一的一个门进入后，首先你所看到的就是铜祭坛，没有瑕疵的动物被带到这里进行献祭。献祭者将手放在动物的头上，表示罪孽移转到动物的身上。那动物被宰杀的时候，血被蹭在碗中，祭司将动物就分开，将血和动物所需要的部分放在祭坛上面。那么无辜者的血为有罪者来赎罪，经由这个献祭使人与天父和好。正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4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而第15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16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耶稣啊，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与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们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耶稣啊，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弥赛亚耶稣啊，他成为代罪的一个赎罪祭，将我们的罪转移到他自己的身上。无辜者，没有罪的耶稣啊，为我们这些有罪的而死，我们却因为没有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神的话、神的妥拉而受到了咒诅。耶稣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免除了这一些的咒诅。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涂抹了在律例上所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在踏入会幕，在会幕入口处，我们承认了自己的罪，并在祭坛上赎罪。我们以妥拉为中心的接近神的方式，那是最重要的。使徒呼吁这些事情，列出我们首先要在弥赛亚耶稣啊里谦卑的认罪悔改的次序。罪是我们首要的问题，正如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二十节，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弟兄姐妹，建造我们的身体成为神圣洁的殿，我们在持续的建造过程当中与神同工，你不是单打独斗，为满足神与人同住的爱，这是神的希望。他给了我们建殿所需要的材料，他也给了我们一条路，那是一个圣洁的住所。就如所罗门王在第一圣殿，当他落成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二十七节指出了，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而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一节说道，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宴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但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神明明白白地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不是让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是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再一次的，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如何能够成为明光照耀？你要明白神的话语，你要将你自己身体圣灵的殿，你要建造用金圣洁，银是耶稣啊的救赎，铜你要用审判，随时随地的警惕自己，要按照神的话语、神的律例典章来走。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能够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神乐于居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如你圣灵的殿不圣洁，神他也不会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八节，耶稣啊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神的话语，耶稣啊的话语，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末日的审判用什么来审判？用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重不重要？你要不要依着这个神的话语，神的律例典章，一点不怀疑，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因为到末日审判是依据神的话语来审判我们的。弟兄姐妹加油，让我们一起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你不孤单，因为我们一同走。感谢主，我们先祷告。阿弥陀佛，巴沙曼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你的家中有你的家法，因为在你的国中有你的律例典章，有你的话语，因为你要你的儿女们按照你的话语去行，至于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得以得到祝福，而我们在末日的时候，主，我们得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因为你在末日要审判，是用你的道来审判人。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让我们立定志向。主，我就是要将你的话吃进我的身体里面，让我这个圣灵的殿充满了圣洁，让我充满了耶稣啊的话语，用神的话语，神的律例典章，让我们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每个弟兄姐妹。主，当我们再一次的读这周的妥拉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要为你建造圣殿，我们是甘心乐意，我们要按照你的话将金银铜，主，我们乐于奉献牺牲，放弃我们自己的理想。主，我们单单为你而活。主，我们不弃绝你。主，我们领受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每个弟兄姐妹。主，我们奔跑你的道路。主，我们虽然会遇到气馁的时候，但你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鼓励我们，爱使我们愿意将你的话语传讲出去，能够成为这个末了世代的一道真光。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主，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